这个就是先学平等心的重要。那么这个时候这个人呢、啊、命遇终时，准备临命终的时候啊，地狱纵火一时俱至，地狱的所有的火呢都一起啊来火烧这一个人。那么我们呢，你们想不想听一听地狱啊？我想地狱应该给你们稍微介绍一下，让你们呢害怕一下。那么好，现在呢我们呢经讲到这里，我们要回过来讲地狱。地狱有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叫做根本地狱，就是八大地狱，八大火地狱以及呢寒冰地狱。在南瞻部洲啊，在我们这南瞻部洲，就是我们这个地球往下500由旬的地方，有一个地狱叫做等活，名为等活地狱。那么从等活地，等活地狱是最轻的，等活地狱再往下依次而下到第八地狱，名为无间地狱。此八狱呢，这八个地狱呢层层呢即竖立，层层竖立在空寂当中，但是是往下。那么据俱舍论里面呢就讲到，俱舍论里面讲到说，这八个大地狱啊，八个地狱，第一个叫等活地狱，在当中的罪人呢过着种种呢砍刺磨刀苦及生死，然后呢冷风吹之皮肉还生，等于前活，所以叫做等活地狱。那么为什么会遭受这种苦呢？你如果在扒众生的皮，在剁众生肉的时候，就会堕入这个等活地狱。他虽然被你砍死了，但是他一样好像那个意识生命还附着于他那个肉上，所以等同那个风吹，他都等同刀在割。你们在切那些众生肉的时候，等活地狱。第二个地狱呢叫做黑绳地狱，先以这个黑绳呢绑缚罪人的这个身体，然后呢用这个刀啊来斩，用锯子来锯。第三个叫做众合地狱，众多的苦聚啊，比如说有火烧啦，有铜柱啊，那个铁床铜柱，或是铁鸟啊，铁蛇，或是铁狗啊，种种来啃食你的衣服，你的色身和一切所有的这个地狱刑具啊，来互相残害这个身心，所以叫综合地狱。第八叫做嚎叫地狱，因为逼于众苦发悲嚎怨叫之声，叫嚎叫地狱。那个嚎叫地狱啊，你不要你不必去到地狱里面，你只要去到医院里面，你就可以听到了嚎叫地狱。那么据说啊，德国啊有那个科学家，他们要研究这个地狱啊，不知道有没有。所以有一次呢，他们就把这个那个仪器啊，探测到海底里面的泥土，他们往下探测，我不知道探测了多深远的时候呢，就听到那个很多人呢的叫唤的声音，那个叫唤声音频率非常的高，那么他们呢听到那种声音呢会觉得很恐怖毛竖。后来他们把那个声音弄出来之后呢，曾经呢我们呢在放蒙山的时候，或是放焰口的时候啊，那么那个很多众生过来呢，那那种声音呢就好像在抢食物的声音，他就呜呜呜，他不是用喉咙出来的声音。你会发觉当我们在睡觉在异梦的时候啊，异梦听得懂吗？梦魇的时候，那个时候所你在睡觉，你会发出来阿弥阿弥阿弥阿弥阿弥阿弥，其实他是在念阿弥陀，我们听到的是这种声音而已。好，那么他们 录下来啊，这个科学家录下来的声音就跟着那时候我们啊听到在放蒙山哦所发出来的录音带录起来的声音一样的，那个叫鬼叫。对呀，你们不要以为没有鬼叫，有一次我真的听到鬼叫，那一次是在五台山，在五台山呢一条溪的一个饭店，那我进去住啊，他很准时的 call call call，那个声音哦，我门都关起来了，他真的是咦啊，给我进来啦，他的声音频率就是给我进来啦，给我进来。好，那但是因为我们要进去那个房间的时候，我们都先结界，好，我们有结界，好，他进不来，他就要咦，给我进来，给我进来，然后很麻烦呢，我们只要进去那栋饭店里面哈，雨就停了。我只要出那个饭店门口就下大雨，哎呀，害我饿得半死啊！那里面没有那个煮素食的嘛，啊，我去街上买一些素食自己进去煮啊。哦，一离开那个饭店的门，就大雨下的进门带，弄到全身都湿。可是我外面冷得半死，我一进去那里面就很温暖。一听到这个你就怕。你一天到晚跟他住你不知道。再来第五个叫做大交换地狱，因为呢受这个巨苦啊，那么更发大声大哭大喊。第六个叫炎热地狱，那个火呢常常随身而起，火呢非常炽焰在我们周围，苦肉难堪。所以你看啊，当我们在感冒啊，全身发烧啊，或是你在生气的时候，那时候就是炎热地狱了啊。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生气，不要悲伤，你们不要常常在悲伤当中，你们不要常常在怀疑当中，哎呀，那日子都是地狱苦。好，第七，大热地狱，热中三之极啊，所以叫做大热。那么第八就是无间地狱，受苦无穷，无有间歇。这个呢是在根本地狱当中的这个八热，有关于八热地狱。那么第二个是属于这个根本地狱当中的八寒地狱。八寒地狱呢，第一个叫做额不陀啊，额不陀。那么翻译成我们中文的意思叫泡，也就是严寒啊逼身，逼到那个冷啊，冷逼身，逼到我们身上会撑那个洞，生那个洞疮。好，那么第二个叫做泥刺不陀，也就是极寒啊逼的身体里面的那些泡啊，本来是已经长洞疮的泡裂开来。第三个叫做阿罗罗，因为呢这个因为受寒所逼的关系呢，口中就啊啦啊啦，就出这种音声出来。这种音声呢我不必到地狱里面，我在这里就享受过了。所以我很怕美国的冬天哈，每次不是就都出来了啊，这是后面都有哈。那么第四个地狱叫阿婆婆，就是一冷下去就变成这种生出来，会不会一冷下去啦啦啦啦都有了啦，啵啵啵嘎嘎嘎嘎嘎都有了啦。第五个啊是呜呜呜呜呜呜呜呜，第五个叫虎婆婆地狱。第六个呢叫做温波罗，第六个温波罗就是青莲花地狱。这个死的人哈，他死大概经过第二天第三天，念佛不一样，但是一般的在第二天第三天他身上就会现青色，有没有？你们有没有去看过殡仪馆？你们不敢去的啦，那个殡仪馆里面的人拉出来哈，你在临命终前哈，临命终前本来是做急救的地方，全部变成淤血，全部变成青块。那些青块呢，有的啊，比较严重一点，你放进去就裂开来， 里面都是灵血块，好，那个整个都变青的，这个就是这个啊，青莲花地狱。那时候他全身冷啊，人一死的时候全身开始冰冷，身啊，身份裂开，这个身哦裂开，好像青莲花，就是我说的刚刚说的那种情形。第七个啊，叫做波特罗，也就是红莲花地狱。当这个青的瘀子裂开完的时候，那些用出来，再来就是流那个脓血，哈，好像那个红色的那个浓浓的疙疙啊，丑丑的那种血。第八个叫做摩诃波特罗，那个时候啊，就是身份啊，这个身体整个折裂，好像大红莲花。那么再来看一下哈，再来我们刚刚讲说地狱三类的第二个啊，这前面这个十六大地狱是根本地狱，再来呢第二个啊，第二类的叫做十六由增地狱。什么叫十六由增地狱呢？就是在每八大地狱当中，每一大地狱都有四个门，每一个门外呢都附增四个地狱，每一个门外都附增四个地狱。第一个呢叫做尸粪增啊，就是粪尿地狱。第二个呢叫做糖味增，糖味增地狱呢，好，我以前有跟你们讲过，有一个小孩子专门偷人家鸡蛋去喂，有没有？后来呢有一天晚上啊，那也是发生在中国大陆，有一天晚上呢就有一个人啊去敲门，他爸爸在睡觉，那人家就叫那个小孩子，他就被带出去了。带出去之后啊，那个小孩子呢就被带进一个城，那个人啊被带去那边，那个人不见了之后呢，他就觉得很奇怪，他就进那个城门，他人不见了，他来这里干什么？他就要走出城门。这时候当他要走出城门的时候，他发觉这个门关了。当他转回身要走到另外一个门的时候呢，突然间他发觉地上都是火炭，所以呢那个小孩子就要赶过去那个门要出去的时候，他就在那边跳跳跳，然后呢就在那边哭喊。可是当他赶到那个门的时候，那个门又关了，他就这样子呢整个晚上都在那里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可是他自己一个人而已。他看到一个城四个门，那下面都是火炭，他不能出去。一直到早上啊，大概五六点的时候，那么他的爸爸起身呢，找不到他的孩子，他就问啊，他爸爸就问那边很多人种那个桑田哈，就那个采桑的人说，你们有没有看到我儿子？那么但是采桑的人就跟他讲说，在哪一个人的田上那里啊，田地那里，你那小孩子一大早跑去那里玩干什么？刚刚一直叫他，他又没有听到。他爸爸一听啊，就赶快去到那里，看到他的儿子就在那块田里面哦，在那边一下子跑到这边，一下跑到这边，一直哭喊。他爸爸就叫了一声，某某。他突然间定下来，一定下来的时候呢，他也看不到那个城门呢，也看不到地上的那些火炭了，他就倒到他爸爸的怀里，他一直哭啊，他说，爸爸脚烫啊脚烫。他爸爸看到是一块田，那个小孩子一直喊脚烫。这时候呢，他那个爸爸呢把他的孩子的那个腿啊，那个脚啊，那个裤管拉上来一看，下半截全部烧到剩骨头，骨头都烧焦了，这样没有脚了，烧坏了。那个小孩子只是去偷人家的鸡蛋，用这样子温而已。第三个呢叫做这个风刃增，风刃增事实上就是刀山地狱。第四个叫做烈河增，烈河增，河为十六处，称为十六由增地狱。那么八大地狱呢共有128处，一名禁边地狱。那十六由增啊，这十六由增地狱呢， 还各有四个，所以总共是128个寓所。16章名为金斧地狱，就是用那个刀斧啊，砍剁。再来就是豺狼地狱，再来是箭术、寒冰、黑沙、废石、铁钉、焦渴、饥饿、铜货、多货、石磨、脓血、梁火、灰盒、铁丸，总共是16地狱。16油蒸地狱的名称。这16油蒸地狱呢，还各有四个，它的周围还各有四个，不是只有16油蒸。那么第三个呢，叫做孤独地狱。孤独地狱，孤独地狱在哪里呢？在山间、旷野、树下、空中，其类无数。所以在美国这个地方是有很多孤独地狱的，所以你会发觉这边有很多孤独的老人啊。这孤独地狱啊，就是在山间、旷野、树下、空中等等，其类无数。这种类啊，无数的。那么在西边林下，这个西床旁边那个阴暗的地方，全部是地狱之所，叫做孤独地狱。那么受苦无量，地狱亦无量。其最重处啊，这最严重的地方呢，一日之中84000死。这个孤独地狱还是属于轻的，一日之中就84000死，精劫无量。做上品忤逆十恶的人，感受这个孤独地狱，因为不受劝谏。忤逆之众啊，不受劝谏。所以呢，我有告诉你们，你们去郊外游的时候干什么？正好念佛啊。哎呦，有人啊就这么问我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还好我有一点点智慧，不然要被他问倒了。他问说啊，师父，我们要跟你们去朝圣，去做好事，干嘛还要做这么多功课回向啊？那如果我还做这么多功课回向的话，那我不是不找麻烦，我不要去算了。我就跟他讲啊，我说你去做你跟我们去随喜，是事情还没到。可是呢，在你还没到以前，你曾经做过很多很多身口意恶业，对吗？你是不是你要在去这里之前，你应该先给他们一点好处，让你去的时候没有一点障碍啊？你是不是应该让他们很欢迎你，给你开开路啊，省得你去到那边碰到冤亲债主啊，碰到什么又感冒啊，又生病啊，又干什么，等一下又中风回来，那我不是很惨？那你如果现在还没去，你先结缘的话，你人还没到，你就跟广布施这种法缘，那谁看到你会讨厌？那如果有人想找你麻烦，那些先得到功德的人也会告诉你，哎呀，不要这样嘛，解解冤嘛，会有很多人听你说话，何乐而不为？通常啊，这跟我们去朝圣啊，我都一定啊，希望你们呢要先回向。我们沿路上还会做功课，但是呢，我要你们先回想，我不要你们到时候去那里啊，给我等一下住医院啊什么的，搞得很多麻烦。这地狱你们都知道了哈，当你们做什么事的时候，自己心里有数哈。好，那么地狱众火一时俱至。那么在《菩萨论》里面也讲到啊，这个啊，在南瞻部洲啊，就是我们这里，在我们这下面500由旬的地方啊，有种种的地狱。那么在 啊，《宝积经》里面呢，《宝积经》里面呢就讲到啊，有一次啊，有一些众生呢去跟阎罗王抗议，喂，我没做这么多苦，为什么你判我罪这么重？哈、啊，阎罗王啊，就用一首偈颂在《宝积经》里面，阎罗王啊，因为在听佛陀说法，所以他用一首偈颂啊，布施我们众生。他说啊，阎罗常告彼罪人，阎罗王啊常常告诉这个罪人，无有少罪我能加，你没有一点点小的罪是我能加给你们的，如自作罪今自来，你自己自作的罪你自己今日来啊，不是我叫你来，我有希望你不要来，业报自招无代替，你的业报是自己招感的，没有任何人能够代替你。好，那么再念一次哈，这一句话要常记在心啊。阎罗常告彼罪人，无有少罪我能加，如自作罪今日来，业报自招无代替。那么这时候啊，我们的地狱众火一时俱至，同时都到了。那么遇善知识，这时候遇到善知识，以大慈悲即为赞说阿弥陀佛实力威德。这时候这个善知识啊，刚好遇到这个善知识，以大慈悲就为我们呢广为解说阿弥陀佛的实力威德。那么实力威德呢，在前面我已经有讲，我讲佛陀十四力有没有，在第五关那个水啊十四支的时候我就有讲到，好，十四十力以及十四是无所谓，好，就是佛陀的实力以及四不共力哈。那么讲到这个呢，我们就讲到啊，台湾呢、啊、以前有一个比丘尼，那个比丘尼呢出家之后啊，习性不改，很坏的，那个嘴巴骂人家很难听啊，他生病了，我再讲下去真的声音要沙哑了。他生病了，后来他生病的时候啊，很痛苦啊，那个大便啊小便全部在一张床上，那因为他把全部寺庙的人都骂光光了，没有人愿意去看顾他，他就在床上这样滚过来也是大便，滚过去也是大便。好，后来呢他们那个住持师父没有办法咯，就在他的床铺上挖一个洞，好，告诉他你要大小便你就从这个洞啊就下去，你就不要再这样子，你比较不会那么脏。好，那么后来啊有一次有一个师父去看他，他就在那边嚎叫啊，师父啊你快救我啊，那个药那个老不死的那个药不死的都来找我了。他在讲什么人家也听不懂，就刚好啊有一个他俗家的一个好像弟媳妇来看他。好，那么那个师父就问那个弟媳妇说，嘿，你知道这个人他在叫的那些人的名字你认识吗？那第十部就讲啊，我这个大嫂啊，在以前啊，这个日据时代啊，曾经害死了十个人，害死了十个人。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寺庙还让他出家，我不懂哈，可能太凶了，人家不敢不让他出家。好，那么啊，他说他叫的那些人的名字都是那时候他害死的人。他说哦，那这样怎么办呢？好。那么那个师父就跟他讲，他说你没有其他的办法，你现在一心一意跟我念阿弥陀佛。那么那个比丘尼啊，他还是比丘尼，他说哇，我不会念佛啊，这些药不死的啊又来戳我，这些药不死又拿棍子来打我，事实上只有他自己感觉，人家看不到的。他说你不能念佛，那么我现在为你念佛，那你先定下来之后哈，你一定要跟我念。那个师父就给他念了一个小时的佛，一个小时的佛， 然后呢，这时候啊，比丘尼就说：“啊，师父啊，我刚刚黑漆漆的，我都看不到，现在我有光明的，快点，快点，他们不会打我了，快点，你再念。”还要跟他念一个小时。好，那个比丘尼就说：“啊，师父啊，他们推到门口去了，那些要不死的，笑眯眯的在跟我摇手了。”又念了又念了一个小时呢，他就说啊，那些人已经退到门外去了，而且还跟他问讯，跟他谢谢。然后呢，在那个师父总共给他念了六个小时，到第六个小时的时候，他说：“师父谢谢你啊，我很惭愧，我今生做错了很多事情，阿弥陀佛来接我，阿弥陀佛不嫌我的身臭啊，他要来接我了，谢谢你。”才断气，就断气了。你看他害死了十个人，十个人到临命中人家来找他算账，他还骂人家那个要不死的，骂得很难听啊，那很会骂的。可是佛力加倍，不可思议，这么深业障，这么口业这么恶的人，还做了杀盗，这个口业这么厉害的人，佛陀还是慈悲。那他身上很多人不理他，都没洗，身上都是大便什么的味道，佛陀还是来接。这个佛陀我们那天有讲到，如意当中一个圣如意，有没有？佛陀能够让脏的臭的变成香的好的温柔的。那你们想想看，我们在座诸位都没有这么恶吧？你们还算好吧？那你们是不是机会很大啊？嗯，好，广赞彼佛光明神力，他的遇到这个善知识呢，就广为的赞叹呢这个阿弥陀佛的光明啊，神力的不可思议，也赞这个戒定慧解脱之见啊，也随喜赞叹这个戒啊定慧。以及解脱的愉快，解脱正之见，使人闻已。这个时候，这个人已经身不能造众恶业，他听到这个法呢，完全是清净法，所以能够除八十亿劫生死之罪。那么地狱猛火啊，哎呀，这一段最好了。这时候地狱猛火啊，化为清凉风。真的是化为清凉风，吹住天花。好，当呢这个善知识开始讲这个戒定慧解脱之见的时候啊，这个清凉风就吹起来了。好，那么天上呢也降下了这个天花，在花上呢皆有化佛菩萨迎接此人，如一念请。好像一念请当中呢，就往生极乐国的七宝池中，乃至莲花之内。那么经过六劫，经于六劫，莲花乃敷，这个时候莲花才开。经过六劫，莲花才开。那么观世音大势至，以梵音声，观世音菩萨及大势至菩萨以清净的音声来安慰这个人，并且为他广说大圣甚深经典。那么这个人听这个法之后，应时就是在那个时候发无上道心，至于几时要证初地啊，不知道，这要看这个人消业障的程度。那么讲到这一点呢，我们就知道你们在座诸位菩萨们，你们不会那个时候才发菩提心，你们现在有没有发菩提心呢？有没有？哇，真好，终于啊，这没有白说一趟哈。是名下品中生者，这个呢叫做下品中生。好，那么在《人王般若经》里面讲到啊，我们人呢、他讲到这个一念请啊，《人王般若经》告诉我们呢，就是说九十刹那 为一念，我们的一念有多少呢？90刹那。那么一念当中的一刹那经过900个生灭，也就是我们呢在要推动这一念当中，我们整个色身已经累积900个生灭。好，那么在维摩诘经里面也讲到啊，所谓的上游旬是60里，中游旬是50里，下游旬是40里。那么在长阿含经里面讲到这个我们这个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南瞻部洲呢，大金刚山内啊有这个阎罗王的王宫，那么那个阎罗王所统治的地方纵广有多广呢？6000游旬。那么你们就知道地狱有多大了。6000游旬呢，在乘以如果是小游旬的话，40里就有多广呢？自己去乘乘看，不要问我，因为我不要去地狱。又呢在其他的经典里面也讲到说，莲花胎跟地狱之分的不同呢，就是莲花胎里面无苦，而地狱极苦。那么第二个就是呢，虽然莲花经过六劫才会开，但是莲花终是会开，可是地狱无期，莲花有期，地狱而无期。也就是这样子，我们呢更应该发因重慎重之心，好好念佛，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自名中下品众生。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佛告阿难及韦提希，下品下生者，或有众生作不善业，忤逆十恶，具足不善，如此愚人以恶业故。应堕恶道，经历多劫，受苦无穷。如此愚人临命终时，欲善之事，种种安慰，为说妙法，教令念佛。彼人苦逼，不遑念佛，善有告言，如若不能念彼佛者，应称无量寿佛。如是自心，令生不断，具足十念，称南无阿弥陀佛，称佛名故，于念念中除81劫生死之罪。命中之时，见金莲花犹如日轮住其人前，如一念请，即得往生极乐世界。于莲花中满12大劫，莲花放开，观世音大势至，以大悲音声为其广说诸法实相，除灭罪法，闻以欢喜，应时即发菩提之心，是名下品下生者，是名下辈生相，名第16观。我们先来看，这时候佛陀呢又告诉阿难尊者即为提希，什么叫下品下生呢？他说或有众生就是或许呢也有一些众生做不善业，做种种不善的行业，乃至于身口意诸业，忤逆十恶，具诸不善。忤逆那天呢我们有讲过，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结魔转法轮增，这个叫忤逆 杀父杀母呢，因为是以下犯上，所以呢是逆罪。那么杀父杀母破结魔转法轮增啊，就是杀害生众啊，杀害生众。那么破赫赫生，那么再来就是杀阿罗汉杀贤圣增，再来呢就是佛为一切贤圣增之导师，所以呢啊，如果出佛生血也是属于无力。那么逆罪呢是属于啊生业以及呢这个啊，通常呢是属于杀方面，可是呢我们真正会犯的是下面的十恶啊，身三口四意三啊。那么身三就是什么呢？身体呢造杀盗淫之罪啊，口意三呢就是贪嗔痴，口四口中四种过失，第一个叫做妄语。好，什么叫妄语呢？虚妄之词叫妄语啊。第二个呢叫做绮语。什么叫绮语呢？绮丽之语，不实在的话。那么再来就是两舌，两舌就是搬弄是非。再来就是恶口，恶口骂入。那么世上十恶当中啊，我们可以自己啊两只手掌抓起来弄弄看，我们犯了几个啊。为什么呢？这个十恶啊，十恶当中呢可以让我们具诸不善，具种种的不善法，所有一切的恶因缘来自于这十恶。再讲一次，身三意三口四。那么意三呢，意念当中起贪嗔痴，你有贪身贪心了得不到就起嗔念，你有贪心你得到了就取愚痴的兼贪。所以呢意三呢，意念当中有三，你们说一三我都不犯的举手。没有一条不犯的举手。不贪的举手 No。 不吃的 No。 不撑的 No。 包括我说我完全不撑呢，也没有办法，一个月当中啊发一次算是很有修养了，一个月当中发一次算很有修养了哈。那么，世间的人呢，一个月当中发一个礼拜发一次，已经算很有修养了。那么一般你们这些菩萨们，三天呢不发一次，算很有修养了。那么。这个是意念三种，身三就是杀盗淫呐，杀盗淫啊，这个我们那天有讲到这个啊，这个罪过，你们不要以为那个盗戒啊，我都没有去偷盗，你们呢，在你们的公司行号哈，比如说你们是吃国家的啊，这个、邮局里面，那么你们去邮局里面不是供应很多的笔呀、纸张啊？哎，这个我家没有，拿回来写一写，哎，就中奖了。你拿一张纸就是拿全国人民的纳税，所以你拿那一张纸等于欠全国人民一张纸。公务人员最惨，犯的偷盗最惨。我曾经看过很多公务人员去到学校，哎呀，我女儿要读书，我儿子要写字，笔记本一堆一堆拿， 那个纸一堆一堆拿，笔一把一把抓，抓回去还送给别人的小孩。这个啊，做牛做马还都还不起。为什么生生世世感得这种轮回之因？因为不清不楚。那么再来哈，贪嗔痴杀盗淫哈，这个淫呢，我们有分呢，身淫以及意淫哈，乃至于口淫。那么有一些人呢，有一些人啊，他呢口中呢喜欢讲这个黄色之词，渲染这个男女之事，这个叫口中行淫。这个也犯，属于呢这个深山业当中口业当中的恶业。那么他意念当中呢啊，虽然口中没有说，看到人家漂亮的女孩子啊，或者是啊看到呢这个有一些啊人呢，他就起心动念，这个叫意淫。事实上由于啊有起心，然后产生意淫，才会产生生的淫，这个都是恶业。口中呢搬弄是非，对这个人讲某甲怎么样，对某甲讲某乙怎么样，这个叫两舌，两个舌头。那么其余呢就是讲不实之话。什么叫不实之话呢？那么我有跟你们讲过啊，譬如说这个人眼睛就很小，你明明的就偏偏就告诉他，哦，你的眼睛大得像你像那个天上的星星，他眼睛小的眯眯眼，你就说他大得像星星，这个叫奇语，奇丽的言辞，骗人的。那么你们要知道啊，连开玩笑啊，有时候我跟你们讲啊，这是开玩笑，开玩笑都是属于小妄语，无意之词。现在你们十善守得清净的举手，不要讲到十善啊，口业能持清净的举手。 No No people。 意业能持清净的举手啊，意业刚刚问过了。身业深夜不可能的啦，在家居士不用问了。那你们就知道，其实下品下生也很重要。虽然呢具诸不善，如此愚人，像这样子愚痴的人，临命终时，临命终就是将要死亡的时候，那么他就会遇到善知识。这种人啊，种种不善的人啊，脑海中没有善业，很恐怖啊。那么临命中呢，他就会害怕。就像啊，有一次我遇到一个居士，他那个他其他的不显，他的口业很厉害，哇，口业骂人啊，他的先生啊，他的孩子啊，他生病长癌啊，长那个乳癌哈，已经呢。那个乳癌肿瘤已经跑到眼球去了，眼睛已经看不到，他的女儿啊还不愿意回来看他。你看那个口业多厉害，那请特别护士哈，丈夫也不来看他，四五栋房子又有什么用呢？那么还有一个居士啊，哈哈，那个口业也是，您，我觉得世间的人哈，唉，现在有时候看你们是看你们自己啊，我实在是看得太多了。有一个居士啊，那个房子啊五六栋，随便一栋都两三千万。他死的时候啊，他死的时候光政府啊，政府光只有抽遗产税而已啊，就抽掉五百多万。然后啊，你知道他钱这么多，他怎么过生活吗？哎，他每天啊，哎，他说他是吃素的啊，也就要吃天然的食物才会有营养。他都去啊路边采那个野菜啊，开水烫过就这样吃。 吃到那个脸色发绿，然后得肺癌死亡。要断气的那一天早上，他妈妈很可怜呢、啊，没有钱花嘛，很穷嘛，其他人都很穷，只有他最有钱。要断气的那一天早上还跟他妈妈吵架，为了遗产问题也不肯发个十万二十万的几十万一百万给他妈妈也没问题了。所以他去的时候啊，他去的时候本来呢已经有居士跟他讲了，你要临终的时候一定要结好善缘的哈，你不要再这样子啊，赶快呢他还能动的时候赶快去律师那边呢、啊、把所有文件签一签，就不用扣掉那五百万的税。结果他不愿意去签字啊，那么弄得他死之后兄弟没有一个人到，然后人躺在那里的，人躺在那里，那子女跟他开条件，你不把那个遗产啊写给我们，我们不要来看你。你说你走了之后那个火一烧你又剩下什么，你剩下一个骨灰坛子是你的。那么本来呢有一个居士帮他安排好啊，大家去助念，结果没有一个人到，惨不惨？很惨。所以我一直告诉你们呢、啊，赞叹法门，但是我不叫你们祈雨，我叫你们随喜赞叹人家，一样是一张口，一样是一个舌头一个喉咙发出来的声音，为什么你的声音不让人家觉得你的声音非常美妙，很欢喜听你说话？你要叽里呱啦叽里呱啦讲别人是是非非，然后就弄那些有的没有的，很烦、欸啊、当你能够随喜赞叹别人的时候啊，你就已经啊在降服你自己的我慢心，在降服你自己的那种自私自利的想法。那么所以呢你们要知道啊，在五逆十恶当中啊，我们常常是具诸不善，我们很容易具诸不善。如此愚人，像这样子的愚痴的人啊，那么以这种恶业啊来自己给自己庄严。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要以为啊用很多的借口来搪塞就可以躲得过。 No， 不可以躲得过，因为所有的业，所有自己造的业必须自己去了。你们要知道口见伤人呢、啊、杀人呢、啊、生生世世，我今生杀了你之后啊，你只杀我这个报身，可是如果你用舌剑伤人的时候是生生世世。怎么样生生世世呢？当你再一次碰到这个人，可能从不认识，这个人就会想尽办法毁谤你排挤你，都用口来杀你，然后呢伤害的你非常痛苦，因为呢他不是杀人，他是杀心。所以你们呢要记得口德的重要，口啊随学啊人家的好处，随学赞叹别人。好，这个我在这几天呢都已经讲了很多。好，那么以这种恶业呢来自己庄严自己，应该要堕恶道。啊，堕什么恶道呢？堕三恶道。你们会发觉啊，在你们身边，你们一定可以发觉到。那有一些人呢啊常常啊喜欢说谎，或是生生世世说谎的人，他们的口常很臭，口气常臭。你会发觉当他这样吸出来吐出来的那种气啊，齁、哦、辛辣臭得不得了。有时候他不一定有吃任何东西。我就碰到有好几个人啊，他嘴巴刚吃完饭他去刷干净，他吃了几十年的素哦，去刷干净吐出来依然臭，很臭啊，乃至于有时候啊他全身都散发出一种啊那个大便的臭味啊。那么 像这样的众生呢，应该堕入恶道当中，经历多劫，啊，那么受苦无穷，啊，可以经历呢多劫啊，就是经历很长久的时间呢，常常要接受那个苦啊，啊，无穷无尽。那么讲到这一点呢，在啊这个守护国界主经啊，守护国界主经呢，事实上讲的就是谁呢？就是那个罗基梵王啊，罗基梵王就是当初呢第一个请佛陀转法轮的罗基梵王啊，就是守护国界主啊。在守护国界主经里面就讲到啊，当人呢要临命终的时候，如果是预知时至，并且正念分明，那么自己洗好衣服、洗好澡，然后穿衣，吉祥而逝，啊，光明照身，见佛相好，众善具现。那么在这里他就讲，定知此人决定往生净土。如果呢，这个人念佛啊，也念佛，也持戒，但是呢，无精进心，没有精进勇猛的心，哈，心呢常常懈懈怠怠啊，没关系啦，我明天再补了，后天再补了，越补就越大动，补到最后发觉功课实在太多，哎，干脆放下吧，啊，对，就没有了，干脆没有了。那等过一两年之后，又觉得自己好懈怠啊，然后呢，又赶紧努力。所以通常啊，我给居士规定功课的时候，我不规定太多，我会跟他们讲，你一天持七遍大悲咒，好，或是呢，有的我劝他们一天持七遍往生咒，那么念2000佛号，就这样子而已，啊，早晚功课如果有做就很好了。你们不要小看一天七遍的大悲咒啊。那有一个居士啊，后来发愿念10000遍大悲咒，他念了2年多啊，10000遍大悲咒念了2年多，顶多一天呢就早晚各7遍这样子。那么念了2年多啊，他们家本来呢有一间神庙啊，神坛呢，那他很讨厌对面那间神坛，因为他觉得这样子让他家的生意不好。所以呢他一直希望啊对面那家神坛能够搬家。好，我跟他讲说，那你啊每天念完大悲咒，你就回向啊你家对面那一间神坛。那经过差不多3年啊，好，3年，有一天他就做梦啊，梦到啊对面那家神坛的那些众生来跟他讲说啊，我们要搬家了啦，我们现在要搬去哪里，谢谢你这么多年来回向给我们得到这个功德，我一定会往上升，谢谢你们。他一做到这个梦的时候，他很奇怪，因为对面不可能搬家嘛，那个神坛，他梦到哦，他看到那个神坛只是摆10-20尊神而已，可是他梦到整条街塞满满这些众生的。好，结果第二天他们那个房子就贴出来卖出去了，所以过不到一个礼拜了，整个神坛里面的神都搬家了，都搬光了。那么你们就知道啊，你们不要小看一天七遍的大悲咒。我还有跟你们讲过啊，这个在西安啊，有一个法师，他出家的时候啊，很不守规矩，还是喜欢喝酒啊，各方面种种坏事都做。后来呢，村里那边的人非常的生气耶，因为自从度了这个徒弟之后啊，一天到晚就被人家投诉，就很气。有一天呢，他就跟那些人啊，那些人又去投诉他，他就跟他们讲，他说：“好了好了，哎，他如果再这样，我就是杀了他。”阿叔也很生气的，就要杀了他。结果呢？那么到那一天晚上啊，他又看他徒弟喝醉酒了，颠颠倒倒就回来，一躺到床上就睡得，又呕吐的满地都是。那他那师父就很气啊，到那个晚上啊，12点的时候， 就真的拿刀啊要去杀那个徒弟啊。我拿刀要去杀他徒弟的时候，就头蒙蒙的，就要走进他的房间。他远远就看到他徒弟在那边睡得一塌糊涂，然后就头蒙蒙的就进去，就一打开门，那个脚一跨进去呢，突然间一股力量就给他推到外面来。他觉得很奇怪啊，怎么会这样呢？好，那么他又进去一次，又给推出来。他连续进去三次呢，第三次呢就给一股力量推出来之后就跌倒了。我想，我徒弟睡在那里，怎么今天我都进不去啊？他就站起来就往后退，往后退呢，又转身看到他徒弟的房间里面，整个房间里面全部站满了那个金甲神，全部站满了金刚护法神。那么整个啊，他的徒弟身上啊，还有整个房间里面全部放红色的光。他一看到，哎呦，我的徒弟这么有修行啊，我还不知道哎，他不敢杀他了，就走了。等他徒弟呢，睡到第二天呢，又是太阳照屁股了，这是真实的事情啊。那么，他师父啊，就换他来给他徒弟求法来了。徒弟啊，你到底你修什么法啊？你我都不知道你功夫这么深厚。那徒弟想，师父你今天有毛病啊？他说没有啊，你到底修什么法？你也教教我啊，这种法这威德力这么大。他徒弟说，师父我出家你也不是不知道啊，我喜欢喝酒啊，喜欢吃肉啊，每个人都骂我，会堕地狱的。他说不不不，你私底下到底修什么法？没有啊，真的没有啊。他说有啦有啦，你不肯告诉我，那我给你下跪好了。好，那么他徒弟说，师父你不要这样嘛，我真的没有哎。他说那好了，不然你平常都修什么法？你平常都怎么修法？好啊，他徒弟就想一想，他说哦，师父啊，我皈依你之后啊，那你不就叫我念一天念七遍大悲咒吗？那我念到现在念七年了啊，我早晚要睡觉之前都各在佛前念七遍大悲咒，就只有这样子而已。他师父一听啊，从那时候叫你念七遍大悲咒到现在就这样子而已吗？对啊。哦，这时候他师父想，哦，大悲咒功德力这么大，好，从今以后不叫别人念了，自己也要念了。那么他师父就跟他讲，我昨天要去杀你，因为你实在给我惹太多祸事，有一些菩萨给人家惹了很多祸事，睡觉的时候要小心。好，那么他说我要去杀你，结果呢，我走到你门口就被一股力量给弹出来了。那么原来啊，你持大悲咒功德这么大。他那徒弟一听说，真的吗？他说真的真的。那徒弟一听说，哎呦，我一天只持七遍，就是从不间断的一天啊，就是早晚这样子各七遍，从不间断的。那么说哇，功德力这么大，那我如果把其他的戒都持起来的话，我又加上一天再多一点功课，哇，那我功德力不更大？好好好，从今以后不喝酒不吃肉了，就老老实实修行。好，在西安那个地方啊，很多人盛传这个法师的那个妙事。所以我告诉你们，你们不要小看诸佛如来口宣的密语心咒。那个大悲咒呢，哎，你不要小看这个大悲咒，光那个大悲咒是四十亿恒河沙诸佛所共同宣说的。当你在念这个大悲咒的当下，是四十亿恒河沙诸佛摩顶受记。不要讲这个是显教，那个密教比较高啊，那个小乘教很小很低，哎，你们不要这样。 我告诉你们啊，任何一个咒或是任何一句佛号，所有的每一尊佛啊，他们会讲出这个咒语，或是说他们会讲出这个法出来，都是历经累劫当中十方诸佛所修的三昧定当中，由他们的清净三昧定所流露出来的。所以你们不要小看，千万不要小看，你们要知道啊，你们小看啊，说这个好那个不好，说那个不好这个好，都是回谤佛陀啊。不要一天到晚讲，哎，造口业造口业造口业，还讲别人造口业，哈哈，你自己造口业你不知道吗？那么所以呢，我们刚刚讲到说啊，这个大悲咒，那我们刚刚也讲到说，如果有人呢、在念佛持戒的时候没有精进心，懈懈怠怠的，好像啊也有在念佛啦，也有发愿回向啦，好，可是呢，事实上呢，心念着娑婆啊，心很念着娑婆世界，并没有说真心的要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啊，常常呢一天到晚脑海中想的还是赚钱为主，钱赚赚赚赚啊，赚来赚去啊，你被钱赚了，不是你赚钱啊。像这样的众生啊，命中的时候亦无善相，你命中的时候也没什么善相，但是也没什么恶相啊。这种众生呢，是地府不收的啊。你有念佛还不错啦，地府不收你啊，地府不收，安养不赦，极乐世界也不赦受啊。那怎么办呢？如睡眠去啊，有一些人呢，就睡眠当中，然后就停止呼吸了，也没有善相啊，也没有恶相啊。那恶相的就很显然就是往下堕了。那没有善相的话，那是怎么样呢？啊，但是呢，他在生的时候有念佛，此人疑情未断啊。像这样的人呢，这个怀疑的那种情执没有断，那么。生于疑城啊，会生在呢啊这个极乐国的疑城，那么叫做边地，叫边地受生，五百岁受乐啊，经过五百岁呢，那么再修信愿力，才能够归于安阳所摄。所以很多人呢、会讲这句话，这句话是谤佛。他说你如果不持戒你就不能往生极乐世界啊，这句话是谤佛，你们要记得。第二句话，这么多人念佛啊，这么多人念佛，可是往生极乐世界人寥寥无几，这一句话也是谤佛。你要知道真正念佛的人是万修万人去，这里好，我现在讲的这部经守护国界主经有跟我们讲得清楚了，下次你们听到这个叫做相似法一定要会分辨的，有没有听清楚？好，第一个就是若人命中之时欲知实质，正念分明，那么自己也能够洗浴洗澡澡衣吉祥而逝，他自己感觉光明照身，见佛相好，众善相现啊，就是有那个好相现象啊。那么定知此人决定往生净土，这句话有没有听清楚？定知此人决定往生净土。那么如果有的人也念佛啊，也持戒，但是没有精进心，懈懈怠怠的啊。这个也我也有想去啦，佛不知道让不让我去啦，这干佛什么事？是你自己没有真心想去嘛？好，那么这很多的借口了哈，无精进心。像这个人呢，临命中的时候亦无善相，虽然他临命中没有好的很好的相状，那么但是也没有恶相， 什么叫恶相呢？恶相就是那个脸黑了啦，那眼睛瞪得大大的啦，嘴巴张得很开啦，啊，那整个很恶相，你们一看就知道了。如果没有善相，也没有恶相，那么这种人是属于地府不收的，因为你有念佛，所以地府不收。那么安养不色，极乐国不色受，啊，生在哪里？好像睡着了，如睡眠去，啊，此人移情未断，生于移城，就是生在边地，五百岁受乐。而在这里的五百岁还胜过于我们这里娑婆世界的三禅天。三禅天在哪里？在色界，好，在色界。所以虽然你懈懈怠怠啊，你愿力嘛崩坏了，愿力嘛崩坏了，懈懈怠怠呢，但是经过五百年之后啊，再修信愿方可以归净土。那这一类的人呢，啊，也是住在莲花内，是莲花化身。不过这一类的人呢，有三种障碍。第一种障碍叫做不得见佛及诸圣众，他必须在莲花台内呢，一直清除他的这些知见。通常这个人呢，是属于四智变通，所知见很高，他知道的很多，他可以用很多方式来打游击反驳你的说法。那么其实他自己也不明白，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说法，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啊。那么这种人呢，啊，就不得见佛及诸圣众。第二个呢，不能听闻正法，他必须呢先清除他的这个身口意之业。第三个，也不能立誓供养。什么叫不能立誓供养呢？就是不能在早上的时候，在坛之前呢，骗供十万亿佛，没有这种神通暴力。好，那我们再回过来看，像这样的人呢，啊，这种愚痴的人，啊，忤逆十恶这种愚痴的人，以恶业故应堕恶道。那么如此愚人呢，啊，临命终时，将要命终的时候，遇到善知识种种的安慰，遇到善知识怎么样种种安慰呢？哎，这时候就要你 lucky 了。万一你的善知识告诉你你要死了，你今生做了那么多坏事，那你就一定惨了。你一想到你做的坏事一定往下堕。可是这个善知识呢，他不是，哎呀你放心啦，啊，佛陀的慈悲，哦，绝对会摄受我们。佛陀就像我们的父母一样啊，再坏的孩子呢，就一定啊要带我们，教我们教导好。所以呢，你知道啊，这佛陀啊，他绝不会放弃我们。那无量光送使你到地狱里面去，嗨呀，去哪里上来？所以你干脆你就不要去地狱了，你就直接从这里被佛接走了就好了。这种种的善巧安慰，哈，全部呢，就是让他明白，他不会堕地狱，他的心中呢，会慢慢的拔除地狱之根，然后转向，哦，我有机会往生极乐世界。因为转这种念头叫做种种安这个啊病人之心，然后劝慰他发这个圣善妙法，并且呢还会说为他说种种的妙法，啊，为他说什么种种的妙法呢？啊，微妙之法，微就是非常微细啊。譬如说呢，这个时候上次我有跟你们讲过，譬如说呢，这个人啊，啊，曾经呢，有一次呢，你跟他出去，你记得，啊，他看到路边有人在钓鱼，啊，他就过去跟他讲说，哎呀，先生你不要钓鱼啊，那个钓鱼齁，那勾到嘴巴会很痛。你可以跟他讲这种维系的善法，当他一听到他就写，哎，对对对，以前我曾经做过这个好事，好，那你马上就可以以这个好事来策立他说，你看佛陀说啊，光这个微小善妙之事啊，佛陀都摄受你往生极乐世界，所以你不会堕地狱的，你可以放心安心用这种种的安慰方法 那么为他说微妙之法之后呢，才告诉他说，你知道啊，佛陀的大慈大悲啊，好，你现在反正也非常痛苦，你也无地方可去，那么你干脆呢就跟我念阿弥陀佛，可能还会安心一点。教令念佛，彼人苦逼不遑念佛。这个时候啊，已经要堕恶到这个人呢、被苦所逼不遑念佛，就是已经没有办法念佛了。好，那么为什么会被苦逼呢？你看哦，你们看世间呢、得癌症的人，那些人没有受佛法熏陶的人，心中只有什么东西？心中只有四个字，前面两个字怕死，后面两个字还是怕死。他心中只有怕死怕死怕死，越怕死就越痛苦，对不对？那么他们的心中啊，一天到晚在恐惧我剩下几个月的生命，本来呢可能啊可以活到半年，结果因为怕死的关系，怕死怕死怕死的重叠，只剩下两个月就去了。你说这种众生也，我看也不会如睡梦而去吧 ？No， 当然更不可能光明相现 ，No。像这样的众生啊，被苦所逼，不遑念佛，已经啊不遑啊。通常我们这个遑啊，就是来不及也没办法。你会发觉哈、当你劝人家念佛的时候，很多人跟你讲我没时间念佛啊。等我的工作做完了，等我钱赚够了，等我这一批生意做好了，等我什么等等等等等。很多时候啊，你的很多朋友当中，你告诉他念佛，他说等一下，等一下，那个等一下呢，明天可能就很多时候就起不来了。他不是等一下了，我看下一生都不知道等不等，等不等得到了。